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熊乐。
珊珊，您好像好久没来了，这段日子你去了哪里呢？
是啊，就是正常生活啦。
那为什么不来我们这呢？
你没有叫我来。
哎呀，
原来责任在我那里。好，以后呢大家每个礼拜都可以听到珊珊的声音了。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传道书，已经来到第八章了。我们会看的经文是1节到9节。上文说到呢，神造人原是正直的，原是很单纯的，没有邪恶的心思意念，也没有害人的心。但始祖在伊甸园犯了罪，人类呢因为愚昧的私欲享乐变得败坏，可想而知呢，罪的影响力，它的破坏力呢是相当大的，也是相当的广泛的。1000个男人呢只有一个正直的，众女子当中呢更没有找到一个是正直的。传道者用妇人呢作为罪恶跟愚昧的拟人化一个描述，那听者是有份的，因为在7章23到29节呢是传道者对全体人类的一个负面评价。所以我们真的要存谦卑的心，求主宽恕。来到第8章的1节呢，很多人说是7章的一个结论。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节有什么观察呢？传道者先请珊珊帮我们读一下1节的经文。
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就好像人群之中智慧的人是一种就比别人都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脸都会发光，然后会使他的内心的一些扭曲会改变。
难道是容光焕发吗？
就是有这种感觉啊，
反正跟旁边的人是有不一
样
的。
好像珊珊刚才说的，人有智慧的话脸上的会看起来有不同，就是我们中文经常说的那个相由心生嘛，就是呢那个人他的内心是平和的，他的脸是可以看出来的。如果那个人呢他经常是很愤怒的，很容易发脾气的，你看他的脸就知道不好惹，这个人
不好惹，就感觉上他不是那种平易近人的人呢。我们来看一下，特别是1节的下半节，脸发光跟暴气改变的是平衡的意思一样的，告诉我们做人要谨慎呢。有些时候你面对不同的人，你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处境呢，要做恰当的事情，要耐心，要沉住气，千万的不要被冲动误事。在上文我们一再强调智慧有它的局限，感觉上呢这里又好像又高举了智慧，并不是它前后矛盾的，而是说我们在选择当中智慧总是胜过愚昧的。有智慧也让你知道我在不同人面前我该有的一个态度。2节到9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其实传道者他的表达方式呢有所不同的，感觉上呢他好像彼得好像保罗那样语重心长的劝勉大家，我劝告谁谁谁，那他劝告谁呢？
如果我们宏观的去看2到9节呢，他就是在说王的一些的特质， 对于我们的劝勉就是面对王，我们是子民嘛，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个臣，一个仆人的一个身份去看那个王的一些的命令还有他的智慧，
可能是国家的君王，可能是地方的长官，反正那个对象呢应该就是下属臣子。那换作今天我们做下属的，很多人都说作为一个下属的时候就伴君如伴虎，应该如何运用上文第一节说的智慧做好你的本分呢？传道者在这里给我们什么忠告呢？
大体上他就是劝我们要顺服、就是遵守王的命令，我们在下的本来就应该顺服上面掌权的，
本来应该、但心里不好受、很为难。你说他是个好的君王、对他忠心，我顺服他，我心当然是舒服的，但如果他是那种很专横的暴君，那怎么办呢？
真的挺难的。因为呢我们在看经文里面说呢，传道者他一直在强调就是王的话有权力，王他有这个权柄，我们应当去顺服他。但是呢如果我们面对的对上的人他不是那么好的话，我们的心里面也是很难受嘛。所以呢我觉得呢其实这里传道者想要说的那个君王呢，其实也是那个王中之王，就是我们的上帝嘛。因为熊乐会想起我在教会里面听过很多的关于这个职场的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呢都会拿这一段的经文来讲我们应当顺服。很多时候教会也会经常说嘛，就是牧师传道人或者是执事，他们有权柄嘛，我们平信徒应该要顺服他们，也是会拿这些经文嘛。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牧者会带我们去想真正的是顺服的是谁，是不是那个人有权柄就会顺服他呢？当然是。但是呢我们最应该要顺服的就是上帝，就是说呢如果有权柄的人他的决定或者是他做的行为跟上帝的那个标准不符合的话，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会这样说嘛，因为人很复杂嘛，不能够说那我就不听他的，也不是这样嘛。但是我们心里面也是有个标准，看这个掌权的人他跟上帝的标准符不符合这样子。
是的。第二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从字面解释我觉得那个王呢是回应下文的三节到四节，就是那固执行恶啊，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王。但刚才才熊乐说的而是更深层次的，我们顺服这个人因为我先顺服神。这个启示呢也是很特别的，指神启示，也就是说臣民对君王的一个效忠，我是基于顺服神而顺从君王的。因为像君王譬如从扫罗从大卫到所罗门都是神所高立作王的，然后往后以前我们查考过列王记上下，很多南北国君王都是很腐败很败坏的，但是他们都在神的允许底下作王的。我们做子民的，我们做臣子的，要顺服神的权柄。传道者劝勉我们的抱气改变嘛，你要忍住，你要沉住气，沉不住气的话呢往往都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密谋造反，对吧，要么就是惊慌失措，根本没有办法冷静。所以呢这里是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好，仔细看一下到底这个王传道者怎么形容他呢？三节到四节，请熊乐帮忙读这两节经文。
好的，传道书第八章第三节这样说，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
你怎么形容他呢？
这个王呢他随自己的心意而行，就是很矛盾，心里面会觉得我们眼看他做很多东西是不对的，但是因为他有权柄嘛，我们都不敢、我们人都有自由的去问他你在干嘛，或者是你想要干什么，但是这个自由只有一次，因为以后就没有，对，以后就没有以后了。
就只有一次，真幽默。那珊珊你怎么看呢？
感觉他比我们都更自由，他没有什么束缚，没有什么限制，他可以随自己的心意行，然后他说的话呢有权利，也就意味着有能力，他说的话就可以推动很多事情
啊。对，好像他早上醒来，我想到一件事情，我真的不用找你熊了去商量的，我是下命令让你去帮我执行，因为他手握权柄嘛。你固执的想要一个一国之君听你的话改变心意，历史上有的，但是很少。 可能真的像你说的只有一次，这天方夜谭呢，反而会给自己惹上一个麻烦。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呢？传道者在第二节在第五节劝导我们应当怎么应对呢？我再读一遍第二节第五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第五节，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还是需要很大的智慧？这个时候呢，发挥智慧的时间来了，
就是遵守王的命令嘛。其实传道者说，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就是说必不经历祸患。就换到我们现在的语境，就是说我们可以审时度势，因为他说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我把它理解就是好像是可以审时度势的一个状态，就是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时代，然后这些时代哪些人有权利有话语权，然后他们制定了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规则，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最好就是顺应这个制度和规则。
好，我突然想要挑战一下你们两位，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君王做很多的恶事，我为了不让自己惹上麻烦，我就沉默，我就苟且偷生这种呢？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这是个，
我自己
还以为你说这是个好方法。
我自己觉得呢，其实呢，第五节呢，其实传道者说的很好，因为它里面是有答案的。前半就是我们呢，平常人会这样想嘛，如果王是这么绝对的话，我们顺服他，他说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一定不会惹祸嘛。
嗯。
但是呢，其实后半段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答案的所在，智慧人的心会辨明时候和定理，就是说呢，我们不是盲从那个王说的东西，而是呢，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会有智慧，在适当的时候，神会安排一个出路给我们。如何有智慧的不顺从那个王顺从比他更高的那个君王就是神呢？这样子，我觉得明辨时候这个真的很重要，要去明辨分辨什么时候才是一个不顺从王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嗯，这么说吧，不厌其烦的说，我们要谨守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因着神我顺服于这个君王，哪怕他是好他是坏的。记得大卫有几次机会可以杀死扫罗，大家记得吗？但是他没有动手。你说他动手他就可以立马停止这个逃亡，但是大卫在当时说了一句名言，我个人觉得是名言，他说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谨守的一个大原则。当然像刚才两位分享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自行挑一个不独裁不专横的王去治理国家，那是没办法的，无论他多腐败你得遵守他。但是另外一个原则是，我们不要做一个违法的人，你要遵行国家的法律，避免自己招惹祸患。而且刚才熊乐一再强调，我觉得你的语气也是很迫切的，他说能辨明时候和定理，也就是说神会干预历史的，神会惩罚那些欺压百姓的恶王的，当他压迫人民到一个地步，神会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有惩罚的，因为掌管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是神。其实刚才谈到的一再强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回应了三章的时候时间之事嘛，第一节不是说
是
凡事都有定期，这个定期也包含了神定的时节呢，神定的时间都在神的主权当中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消极的去看这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好了，有没有哪些专横的君王的记载呢？可以回应让你想起的呢？
大以理书我觉得就有两次吧。第一次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就是一个很专制的王，他就造了一个金像，然后下令说全国的人只要听到乐器的声音就要服服拜这个金像，不然就要扔在火中。但是大以理的三个好朋友就坚持不拜，后来被扔在火里，但是却神奇的被庇佑。然后另外一次是关于但以理的，是大流士王下令30日内如果在王以外向别的神向别的人求什么就要被扔在狮子坑中。然后但以理坚持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敬拜神，然后最后就被扔在狮子坑里却安然无恙。
我自己也是想到但以理的早一点的故事，就是说呢，尼布甲尼撒他就是发了一个噩梦，然后他就要人去帮他解梦嘛。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是下了一道命令，就是要杀掉解梦的人，因为那些人当时候都不能够跟他说什么嘛，因为王没有说他梦到什么内容嘛，但是还是想要别人去解梦。 然后呢，看到这里呢，但以理他第一件事就是说，且慢，别杀我，我先祈祷求神，问一问上帝。然后当然呢，就是耶和华当时候赐下一个异象给但以理，然后他回去就是跟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去解梦，就是解开了这个危机。
我也是不约而同的想到但以理面对一个外邦的君王，各种的命令真的非常非常的为难呢，也是他的处境很危险的。刚才熊乐谈到的解梦嘛，没有能力解梦，碎尸万段，立马的，根本没有宽限的。但是但以理他真的像第三节那里说，其实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更好的翻译是不要惊慌。他没有惊慌，他是保持冷静的进宫请求王宽限，能不能宽限一下，我稍后再给您解梦。然后呢，就招聚同伴们，我们一起祷告，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除了祷告之外。然后神就在夜间透过异象向他显明这个奥秘。很多时候呢，我们活在今生呢，我们不知道艰苦的日子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知道暴君的统治呢什么时候能够画上一个句号。但是神会在适当的时机行动，我们要等候他算账的日子。
一个月没见，你看起来喜乐多了。
感谢神，也感谢电台为我祷告，我现在生活的有规律了。
电台为我，我为电台。我可以为电台做点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为电台祷告。
说得对，我们现在就把祷告发短信到良友电台，号码13229966122，抬头爱广播。
让我们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长大好风，
其实厌烦也好，困乏也好，徒劳无功也好，表面上看呢，这些的确是比较消极悲观的。但是呢，在日光之下，在没有神的世界里，这就是人类或各种生灵的一种生长规律吧。但是呢，如果你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去经历上主在你生命中的主宰和安排，我们呢尽上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信靠他，顺服他，配合他，让上主来陶造我们，那就是积极的。
你触动我的心，
过于的感到厌烦或者消极的态度去看今生。你要想想两个问题，到底我为谁而活，到底我为谁而做。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我们今天进到传道书八章一节到九节，智慧是的，有它本身的限制，但是拥有智慧的人呢，你明白面对一个随心而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君王的时候呢，你知道该有的态度就是不惊慌，也不参与恶行，不违反法律，懂得做每件事情的时机还有方法。我们继续看第八节到第九节的经文，我先读一下第八节经文。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我想问一下传道者，在第八节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重复了几个字，无人怎么样，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之前他在说，就是把王描述的好像特别有能力，无所不能，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退一步，就是说即使王很有权力，但是有一个权柄不掌握在任何人的手中，包括这个王，就是死亡。然后他把它形容成一场征战嘛，他说这场征战无人能免， 好像似乎人努力想去抢这个权柄，但是无论是再怎么行善，好像也得不到这个权柄。看到一些现象说，好像世界行恶的时候，好像得到更多好处。那有的人行了很多邪恶，好像也不能争夺到这个权柄去对抗死亡，
挺无助的。面对将来的也是无从得知的，感觉上呢跟第七节的内容很相似的，再一次强调人的无知无能。那熊乐呢有什么感受呢？读到这节经文，
哇，我觉得其实也是呼应了我们前面七个章节里面也是说到嘛，就是说无论是愚昧人还是这个智慧人，有权柄的人没有权柄的人，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人能够掌管自己的生命，也都没有人能够掌管自己的死亡，就是在死亡的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终有一死，无论是在世上行了善行了恶，最后也都得死。
花了很多时间四节到五节去描述这个王到底是怎么样有权有势，可能早上醒来我想做 A 我就做 A， 随心所欲的，甚至他可以滥杀无辜，是吗？但是他也强不过死亡，那是人人难逃的死亡，因为死亡是掌管所有的人，哪怕你是恶人也好，你是义人也好，你是愚昧人也好，你是智慧人也好。那么刚才经文读到的第八节后面说这场征战什么意思呢？不是让我们去打仗啊，讲的是死的日子，好像人类跟死亡的战斗中没有人能够说我在一旁我不参与了，你们参与好了，没有人能够免疫的。刚才也说传道者没有要高举智慧，当然有智慧我们能够懂得应对君王，哪怕他再腐败再专横，但是智慧不能够帮助你逃避死亡的。智慧在这里我们看到它的局限，我们也看到它的限制，所以这是第八节的经文。珊珊请读一下第九节的经文。
好，第九节，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
你不是说第九节跟哪几节经文很相似呢？那个结论好像都是一样的，讲来讲去绕来绕去都是一个主题，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在第九节我们看到他专心去查考日光之下的一切事情，结果发现什么呢？
他发现了就是人都会受害的，不能避免的。无论是我们做臣仆的，我们受到那个君王的那个欺压或者是前面章节说的那些百姓遭到这个恶人的欺压，或者是我们面对社会面对环境的不公平，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会面对死亡，我们怎么样生活，生活的好生活的不好，有智慧没有智慧，最后都会死亡。
对，当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看的是和合本，你翻译一下新译本的翻译，令人受苦的意思是叫他受害。读到第九节，很哲学的问题，到底谁害谁呢？到底最终是谁受害呢？可能每个人都受害的，无论你是欺压人的那个王，还是受到欺压的，大家都是没有好处的，有害无益的，你同意吗？
我同意，可能根源就是人的罪恶吧。
是，
对，根源就是人的罪恶。以前呢我们查考历史书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的遗憾的，看到很多南北国君王为什么他们没有摄取教训，还是行恶王行的罪，还是无视神的管教呢？但后来发现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无论是老百姓也好，无论是那些君王都好，他们最终呢都是要接受神的惩罚还有刑罚的，双方来说真的是有害无益的。我想这是传道者在第九节给我们的一个结论。回到我们自己生活，现在我们已经不是那个君王的时代了，我们上面没有君王，但是我们上面有上司，
对，
我们上面有老板。那么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这些做下属的，怎么跟不合理的上司或者掌权者去相处呢？怎么使用我们的智慧呢？
我自己这样看的，其实呢刚才说到第五节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前半段，就是说面对无论你的上司就是对上的人是谁，先顺从。然后呢在后半段就说我们存一个智慧的心，我们寻求上帝，然后呢在适合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有一个时机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不敢说别的，就是说啊，其他的事情有可能没有那么顺从这样子的。
所以上帝总是有定期定时的。 好，反正我们不要怼回去就是了。
对对对，直接怼回去其实没有一个好的效果的，因为我们在看历史，我们在看圣经里面其他故事，的确是有一些热血放刚的人，对吗？就是他们很不喜欢环境制度，然后他们就是很热血的怼回去
搞革命。
对对对，但是呢他们没有计算到的就是有可能他们面对的那个权势，他的那个权力或者是那个力量的差距太大了，他没有那个智慧。有时候呢就比如说就是说耶利哥城吧，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忙的话，他们敬拜七天然后那个城墙就倒塌下来，这也是等待上帝的时机啊。
嗯，如果我们冲动行事，很有可能像第五节前面说的经历祸患，自己惹上许多的麻烦，甚至有的人不管了违法我要反抗，那就是非常愚昧的行为呢。那珊珊呢，怎么应用到你的生活里头？
我也是觉得基本的态度还是顺服还有遵行，但是如果遇到特别不公平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尽力去遵行传道者说了可以帮助我们免除一些祸患，但是如果我们生命的目的就是少经历痛苦的话，那我们就是做一个仆人，就是你说什么我做什么就好了，只要保证我不受痛苦就好了。但是有时候遇到特别不公义的事情，可能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旁边人的身上，那我们活着的目的不仅仅是就是说逃避痛苦，我们活着的目的是敬拜神，是要把神的道活出来见证神嘛。那我们为了这个目的的时候去活的时候，不公义的事情还是要有一些勇敢吧，也不要太怕冲突，就是一个是有勇敢，还有一个是像熊乐说的要有智慧去面对这个情况。
活在今生呢，很多时候反而是在苦难在困难当中经历神的。那今天传道者他苦口婆心，真的很少见他用这种表达方式语重心长的去劝告，不单是当时的臣子，也是今天的我们。我们要善用智慧，哪怕智慧有它自己的局限，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智慧的有限也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无知甚至是无助，你就能够谦卑下来的。是的，不要盲目的去跟从，我们不能够参与那些恶事的，不代表你要盲目支持不义的行为。强调一再强调，我们是在当权者的统治底下呢，以敬畏神的态度去避免可以避免的冲突，可以避免的那些挑衅的行为。所以希望呢今天的经文呢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反省。我们在职场上面确实会很为难的，不是每个上司都是那么善良都待你那么好的，要用智慧怎么去跟他相处也不会让对方感到你是有恶意的。我们都是希望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能够温柔的态度去面对每个人。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传道书的8章1节到9节，明天我们继续看10节往后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熊乐，
下回再见，
拜拜，
再见。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
哭有时，笑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事都有定时。
永远长存。